弟兄姐妹平安。这一堂我们要从启示录第十二章看起。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我们看到一个妇人非常的荣耀，那么有日头、月亮、星星在她的身上环绕着。那么这妇人的特点还不是她非常的荣耀，是她怀孕了，然后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这个启示录真是目不暇接啊，描述了一个非常荣耀的妇人是谁呢？天主教会说是玛利亚，基督教会说这就是教会，或者是以色列，因为教会或以色列产生了教会。这个妇人生的孩子就是不管是耶稣或者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教会，都是教会生教会，神的儿女，神的心腹，神保守的，但是也有艰难。这个生产的艰难，在圣经里讲过很多次，一方面形容最痛的事，一方面形容最喜乐的事，因为多了一个人了，多了一个孩子了，神的儿女又生了一个，所以魔鬼是一定是想尽办法要破坏这件事情的，想尽办法要吞吃教会新的信徒、旧的信徒、生儿女的信徒，他都要吞吃的。这个吞吃的是由一个大红龙，这个大红龙在这里描述拖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解经家传统喜欢讲说，这就是那个天使长的堕落，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反抗上帝，成为魔鬼的国度哈。那可能是这样的，不过重点在于那个生产的妇人，她生了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个词用来形容耶稣过，耶稣要用铁杖，铁就是权柄，权柄来辖管万国。这也可以是指的教会啊，因为教会也是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在前面就启示录前面讲到推亚推拉教会，也就是用权柄来辖管万国的。我们有权柄，施展属灵的权柄，在地上传扬福音，见证主。那这是魔鬼所痛恨的，那么魔鬼要吞吃，但神就保守，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想这里就是一个保守的意思，不必太仔细讲，就这是不是被提啊，或者是什么时间哈、啊？我们就经文给我们的字眼去揣摩，不要揣摩太多，也不要太少，太多就过细了，太少就过粗了。我们看到那个意思，就是神会保守他的教会，他的教会在神的宝座那里被保守得很好。但是我们有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孩子是教会，是基督徒，而妇人也是教会，也是基督徒，教会才能生教会。那有的神的儿女是被保守得很好，有的好像逃到旷野比较不好，其实所有的都被保守得很好，所有的也都在旷野，所有的艰难我们都经历，所有的蒙福的福气我们也都经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经历更多丰富的，求主让我们脱离那艰难的，但是主会按他的旨意安排。每个人看起来有多多少少不同的待遇，但是主都是同样的爱，同样的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就靠着主得胜吧。那么妇人逃到旷野，教会有些弟兄姐妹逃到旷野，好像以利亚在旷野被乌鸦喂养一样。神总是用出其不意的方法，或者是非常寻常的方法，或者是介于中间的方法，对我们有带领有保守。神在旷野那里为他预备的地方，在旷野也有空处，神为我们预备。被养活1260天，这1260天和42个月和3年半日期是一样的，但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我想有的时候在形容我们被养活、被神照顾、蒙神恩典的时候，要一天一天的算，所以是1260天。 虽然42个月也是同样的日子，3年半也是同样的日子，但3年半常常是指着仇敌攻击的日子，咬紧牙关，3年半就过去了。神丰富供应的日子，1260天，这两个是相等的，我们天天都好好的放在心里，数算神祝福的日子。那么天上有征战，弥迦勒跟龙征战，龙当然就是失败的了，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他就被丢在地上，丢在海中，要来气愤愤的逼迫我们。那么龙看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然后这很生动的描述啊，就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什么是自己的地方？我们记得约翰福音，耶稣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待他。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地方奉主的名聚会，奉主的名亲近主，都是自己的地方。不管在旷野，在海上，在鱼肚子里，在每个地方，神都保守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被养活，被保守一载二载半载3年半1260天，天天都有主的恩典。那么蛇对妇人是不断的攻击，也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妇人冲去，地呢把那个水喝掉了，吸掉了，吞掉了。那么龙继续向妇人发怒，魔鬼不断的向我们发怒，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当教会碰到很多的莫名其妙也好，说不通的一些打击、痛苦、艰难也好，我们都要感谢主，这逼着我们多亲近主，多认罪悔改，多谦卑下来。那么太一帆风顺，我们容易自大，有一点打击对我们实在是好的。当然我们要说平安度日和征战度日都是好的，求主帮助我们都得胜了。龙向我们这些能够生儿女的教会发怒，跟我们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魔鬼特别恨恶，魔鬼就站在这个海边的沙上，要一举吞吃掉神的儿女。各位，这一幕太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红海边一样。红海边，哇，真是困境啊，前面无路，后有追兵，非常的艰难啊。怎么办？摩西也害怕，百姓也害怕，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摩西向神呼求，神就吹了大东风来把红海分开，以色列就如履平地的过了红海，埃及人试着过去就被淹死了。这时候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攻击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也期待海分开，如同当年在红海边一样，以色列人神的儿女可以走下去，而龙会被淹死。哎呀，海是分开了，但却跟出埃及记的情形不一样。13章第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后面有龙，前面有海中上来的一个兽，好可怕哈！这是假的三位一体，就是魔鬼仿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个魔鬼的三位一体呢，是龙，还有海中的兽，还有地兽啊，海兽、地兽，或者海兽、陆兽，还有龙啊。那我们也不必多管，反正这就是魔鬼的阵营啊，看起来很凶很可怕啊。这个海中上来兽啊，你如果回想到但以理书第7章，你会看到类似的情形。以色列人是一个怕海的民族，所以启示录也讲将来没有海，我想可能还是有海，但是那个恐惧的部分都没有了，只有美好的部分。在海里常常成为一个神儿女的拦阻， 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在掌管，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都是神在掌管。所以虽然海中可怕，虽然我们到这个世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怕魔鬼的势力，但是我们不害怕，我们靠着主得胜了。启示录这里那个景象很像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节，我在夜里的异象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就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不同啊。第一个像什么，第二个像什么，第三个像什么，第四个像什么啊，这个都有点都很可怕。不过我们再说不再可怕我们也不怕，因为神会叫我们得胜的，神会叫我们靠着他得胜的。这个海里，启示录第十三章讲海里上来的兽呢，他拜那个龙，龙把权柄给了他。这个兽七头里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死伤却医好了，那地上的人就稀奇跟从那兽。这都在形容魔鬼在仿真神。真神三位一体第二位神的儿子死了复活了，在魔鬼的阵营里也会有一个头好像死了却得医治了，大家都稀奇跟随那个兽啊，兽亵渎神，攻击神的帐幕神的家。哎呀，启示录里有一句叫我们很丧气的话，就在十三章的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并且得胜。我们在世上会有被魔鬼打败的时候，不过各位，我们绝不灰心的，我们打倒了不至于死亡，死亡了能够复活，复活了能够得胜，得胜了能够胜了又胜。我们是很觉得很多时候很疲倦，很多时候力不能胜，但是主会托住我们的。你记得主会托住我们的，记得耶稣跟彼得讲的，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教会的，不是不能胜过神啊，当然是不能胜过神，也不能胜过教会。教会有再多的软弱败坏，敌人再大再强大得胜，阴间的权势绝不能胜过教会。我们感谢主。好，但是有惨烈的征战，哎呦，他们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但我们不会失败的。不是我们自大，也不是我们了不起，我们真是知道圣经上讲的话是真的啊。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的人，也要拜他，都要拜他。大家对这个敌基督，对于魔鬼，对于抵挡上帝的阵营的力量都惊奇都敬拜。我们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们在艰难而且敌人的势力很强大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忍耐有信心啊。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兽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龙海兽陆兽。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你看也都是鱼目混珠啊，像羊羔，像那只羔羊，像耶稣基督，然后也是能行神迹奇事，能够迷惑，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就好像以利亚一样。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地上的人，说要给他做一个像。各位请千万记得，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你能行神迹奇事，有人好像说 这表示你是真先知，因为圣经有讲啊，他的预言应验了就表示他是真先知，不应验就是假先知。但这是告诉我们，真先知的话一定会应验，只是终极的应验，我们一时看到的不是全然的应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像是魔鬼得胜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教会是失败了，我们常常觉得是这样，好像常常在教会里侍奉像我这样的人，哎呀，有的时候会绊倒别人，有的时候也会被别人绊倒。你看连摩西都会说求死啊，我实在做不下去了。我们会有失败灰心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怕，不要失望啊！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教会的，不只是阴间权势不能胜过神，也不能胜过教会，因为教会是神保守的。你说怎么这么多的罪恶，但是神保守啊！我们不被迷惑，我们持守。那个兽呢？哇，能够说话，能够叫所有13章15节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有一个印记，那么印记是666，那么就也有很多的人喜欢去行去找这666是什么，我们将来有什么晶片啊等等这一类的事。各位，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也不是太好的。我们深深相信一件事，就是启示录还有整个圣经是针对每个世代写的，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这20世纪21世纪人写的。如果只是针对我们写的我们有晶片，这666就是某种晶片，那以前的人，以前的基督徒没有晶片的时候，这话怎么应验在他们身上呢？将来有比晶片更方便的工具，我们又怎么说这个话应验在他身上呢？神的话会应验在每个世代，对每个世代都有用。我们看这些经文就看到，你就看到文字告诉你的就够了。我说了，不必多揣摩，也不必少揣摩，文字允许你的你就揣摩，不允许你的你就只能说我再推测一下而已。我们知道这世上会有很多的灾难痛苦，但我们也知道这世上会有许多神的保守，我们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我们不是那天天希望这里有灾那里有难然后幸灾乐祸的，我们不是，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平安的日子，包括不信主的，我们希望大家都有平安的日子，福音好传给他们，他们好认识主，教会的事工也好扩展，主的旨意怎么样我们都愿主旨意成全，但是我们希望不是幸灾乐祸的，是希望能够平安度日，不是懒惰平安度日，能够把福音传开的。好，所以人的数目是666，不必太去追究这是什么晶片或者是什么意思，我们但知道的就是神在神的儿女身上有印记，在魔鬼儿女身上也有魔鬼儿女的印记。我们的印记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印记应该是尊主为大，凡事奉主的名而行，好像一个印，耶稣或耶稣的儿女一个印在我们身上一样，或者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人总之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上帝良善的那个果子在我们身上显出来，我们身上有这样的果子。当然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身上也有一些老罪人的这个老亚当的暂时去不掉的这些痕迹，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在海边有征战，后来怎么样他没有直接的写，我们想是有惨烈的征战，神的儿女一定有伤亡的，但是我们永远是被他保守的。14章就讲到说，羔羊站在锡安山上，有144000人跟他一起，他们神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 各位，我们身上务必有神的名，神的荣耀，神的果子，我们心中务必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天上呢，就在那里唱歌，歌唱又好像是新歌一样。我们基督徒是歌唱的宗教，我们很喜欢歌唱，我们很喜欢歌颂上帝，赞美上帝，我们很喜欢用各样的乐器，各样的声音，乐章诗词来歌颂主。马丁路德说他最喜欢的是神学，其次就是音乐。神学当然就是那美好的真理道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这我们好像觉得有点遗憾了。在十四章第四节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跟随他。十四万四千人没有沾染妇女，这个我们几乎要大跌眼镜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健康的民种类。虽然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堕落，这样罪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但是再大的罪恶邪恶不能消除神原来创造的美好。是堕落了，是败坏了，但神的那个创造，在正统神学里面讲，是不能完全被消除的。有的时候保守的基督徒，包括华人这些保守的基督徒，我们在内几乎把创造教义忘记了。因为啊，创造很好啊，但是已经堕落了嘛，我们现在已经堕落了，创造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不，没有没有没有，创造离我们不远。神的奇妙的作为是被败坏了很多，但是不能完全被败坏，甚至还有许多美好的，一切的美好的都还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更新不是一个重新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把原来的创造更新，更新的跟原来一样美好。那么这个创造美好包括男人女人，包括性，这些都是美好的。但这里有一句话，他们没有沾染妇女，好像结婚有性关系是不干净的，不够好的，像很多异教一样，没有结婚是比较高一层的啊。天主教也有这样的影响。我们包括新约旧约神的仆人，其实并不是要求他同身的啊。你要同身可以，但是要小心啊，欲火攻心，不如嫁主为妙。这里说没有沾染妇女，其实只是在讲一件事，就这些人专心服侍上帝，以至于他甚至很多人必要的事情，包括婚姻，他都没有，他就专心侍奉上帝。那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相信的也是，专心服侍上帝，你可以有家，你可以有工作。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我说这话是叫你们专心服侍主，没有旁骛。你可以在有工作有家庭的情形下也在专心服侍主，那更重要的，在他们口里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没有瑕疵。我们希望这十四万四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带领的，很忠心专心的服侍上帝，专心的尊主为大，在征战中能够靠着主得胜，或生或死都能够得胜。那么有一位天使在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各位， 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在讲整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时代的脉络上下文，但我们也要知道这些文字通通是给每个世代人看的。所以你说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魔鬼一定会攻击神的儿女，我们只知道神的儿女一定会得胜，我们只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胜，继续得胜，会使我们也得胜。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得胜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很壮烈的事情，那我们不怕这些悲壮的事情，其实都是得胜的。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人，这福音 永远有效，叫人得到永生，所以是永远的。我们传福音，我们宣告，对众儿女说，要敬畏神，把荣耀归给他。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要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敬畏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歌颂神，我们因着他的审判到了，我们欢喜快乐敬拜主。不是我们自大，也不是再一次不是我们幸灾乐祸，而是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审判临到了，神公义的拯救临到了，在十字架上。其实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不仅显出他公义的拯救，也显出他公义的审判，因为显出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只是耶稣为我们承受的那个愤怒。哦，那么天使就在那里宣告福音，赶快赶快传开，让人能够在审判的日子站立得住。然后另外一个宣告就是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呢，在旧约里面比较多形容它的是一个强大残暴的国家，尼布甲尼撒还有他的军队，就是巴比伦成为一个暴力强大的形容词。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在启示录这里呢，巴比伦呢不是一个凶狠的强大的军人，巴比伦常常被形容的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淫荡可爱的妇人。不管是用暴力来攻击我们，这是魔鬼的一个手段，或者用魅力来引诱我们，这是巴比伦的两个嘴脸，他都是要我们远离上帝的，我们要小心，都是征战，都要站立得住，都要像约瑟一样敬畏上帝。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摆脱波提法的妻子，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站立，不要喝那个跟巴比伦淫乱的酒，那就越来越糊涂了。不要去拜这些偶像，不要把他们的像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世界不要爱，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的主动积极的传福音给他，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不会让步。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主是刚强的，我们是软弱，但我们的信息是美好的。来听福音，我们用传福音，用见证主来得胜。虽然有的时候也像约瑟一样，你再圣洁再善良，神并没有救你脱离牢狱之灾，我们还是有牢狱之灾，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不怕，我们靠着主，求主帮助我们 得胜、啊、那么世人要喝神愤怒的酒，愤怒的杯，我们要喝有福的杯，蒙福蒙恩的杯。在世人抵挡上帝攻击基督徒，而基督徒持守真道的时候，这是圣经讲的，启示录讲的十四章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啊、我们忍耐就在有攻击，有硬的强大的可怕的攻击的时候，我们靠主站得住。软的时候，波提法妻子引诱的时候，我们靠主站得住，忍耐啊。神没有把这个波提法妻子拿走，神也没有改变他的心，叫他变得贞洁一点。神就让约瑟被引诱得胜了，还要被关在监狱里。我们持守神的诫命，耶稣的真道，如果我们在主里死了，圣经讲这是有福的，携了自己的劳苦而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还有复活的盼望，而且有在世靠主得胜做主工作得到奖赏的，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我们不能骗人的，尤其我们做牧师的， 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不能骗人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定的。上帝会很公平的、很仁义的审判和奖赏每个该死、该审、该赏的人。好，十四章十四节，他又观看，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好像人子啊，这耶稣喜欢用云呢、啊，像孙悟空一样，好像是他交通工具啊。这个应该是人子，应该就是耶稣，带着金冠冕嘛，手里拿着快镰刀，快镰刀就是收割用的。神会收割，很迅速的收割。各位也请注意啊，神的收割，神的审判，当然是最后的审判，有一天会总算，总算账。但是不是说在生活中神就完全不管了，生活中还是有审判的。还是有大大小小的审判赏赐，没有完全，完全要等到主再来那个大审判，但是也不是没有啊。这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讲过，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末世里面，不是没有赏善罚恶的审判，如果没有的话，这世界一秒钟也过不了，是非是那么的不那么的混乱，那一秒钟都过不了，一定这个世界要有一点公平的审判。但是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也不会有一个完全公平的审判，如果完全没有审判，那一秒钟也过不了。如果都审判，这个审判完了，就不需要将来主最后的审判了。神有些东西还是保留着，让我们凭信心能够度过，凭信心等候主，等候的很艰难，但是我们等候，等候不是守株待兔不做事，是像农夫等候春雨秋雨一样，我们勤奋的浇灌，勤奋的撒种，勤奋的除草施肥，但是我们等候秋雨春雨，就是圣灵，圣灵工作，使我们传讲主的话，使我们见证主都有功效，使我们都有力气继续的来服侍。等到那一天审判临到的时候，天使会呼求耶稣，大声的呼求，伸出镰刀来收割，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其实每一个时候都是可以收割的时候，神一直宽容，一直忍耐，一直等候。唉，神在等候，让我们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更加靠主，能够得胜。好，这个收割啊，或者收成呢、啊，本来是一件好事，也的确有好的成分，就是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说：“你们举目观看，不是说还有几个月就要收成吗？现在就可以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时候神都可以审判了，神都可以赏善罚恶的审判了，神也在做这个事，只是。将来有一个更完全的彻底的，但是现在不是没有，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为神给我们的宽容以及对世人和我们的审判献上感谢，因为总是公义的，也献上祈求，因为我们总是不能如神的愿神的意啊，我们总是在那里有这样那样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是庄稼成熟了，各样的果子丰丰富富的可以呈现给主。好，那么这里一再讲快镰刀，神的审判是非常的锐利美好的，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审判就是收割庄稼，这是好的事，我们这些在神面前会得职的人蒙神的赐福，在审判中肯定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神的审判收割也是可怕的，收割庄稼是 很好的，收割葡萄就是形容的很可怕的。这葡萄显然是紫葡萄啊，在十四章十九节，镰刀扔在地上取了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然后就那个酒榨因为是紫葡萄嘛，就像血一样，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约有600里，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好，还没有结束啊，在启示录第16章那里讲到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可怕的异象，极大的异象，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可见呢，这样的灾也是永恒的灾啊，怒气是永恒的怒气。我们的神不管他是怒他是喜，他的一切的情绪，事实上传统神学说他没有情绪，因为动了情绪他就改变了，他不会改变的。这是一种形容，表示说神是永不改变的。但是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有喜怒哀乐的，他的喜怒哀乐都是非常的良善美好的啊。那么神的大怒发尽了，也就表示他的公义在其中发尽了，他一定要发这个怒，因为恶人不肯悔改的账一定要被计算的。那么这时候又回到天上，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玻璃海就是海了，玻璃海就是很那个海水很净很干净啊。那么有火掺杂，就是因为干净也是不容罪恶的，就有火掺杂，然后大家神的儿女得胜的儿女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尼罗很喜欢拿这个琴啊，我们基督徒也拿着琴弹琴歌唱，唱什么呢？唱神仆人摩西的歌。摩西的歌在旧约圣经里有两个，摩西的歌一个是指着在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摩西和众百姓唱的，那就是赞美感谢上帝的歌，这是摩西的歌，这是非常好的。愿我们常唱摩西的歌，因为我们常有征战，常有艰难，而神都带领我们度过得胜了。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要对万物诉说上帝的美好，赞美上帝。但摩西的歌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在生命记最后，摩西说，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全然悖逆，我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这个样子，我死了还得了，所以我叫你们唱一首歌，把你们将来背到然后会受到的处罚都唱出来，让你们记得清清楚楚，以后上帝处罚来了，你不要怪说，哎呀神啊，我都不知道你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我们罪恶这么多，你知道的我现在教你，你把你的错误把你的顽梗把神一再容忍你都唱出来。摩西哥有这两个，一个是预言，一个是见证他的美好，一个是预言他的审判。哦，唱这个歌大家都歌颂他，你的作为大灾奇灾，谁敢不敬畏你，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万国万民中都有蒙拣选的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们真是神从他创造护理拯救审判所做的无不公义无不良善。15章第5节，我看见，此后我看见那在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这个法柜的殿当然就是圣殿了，存法柜的殿开了，那神的审判要来了，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有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经文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见进殿，只等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好，各位，烟，神的殿里充满了烟呢、啊。这个烟呢，是要把神的荣耀和能力有一点掩盖，用烟来掩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烟来掩盖一下的话，神的光明圣洁会让所有的受造物，我想包括天使长，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你看充满了烟的时候都没有人能见殿，没有烟的时候，那个神的光明圣洁谁受得了？那真是非常的非常可怕。好，各位，我们看到这个烟，大家拿着圣神大怒的碗，我们下面就略略的看一下会有什么事发生。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圣经学者常常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怒比讲到神的爱还要更多。这里你看到神大怒的七个碗倒在地上，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神哪有可以装在碗里的愤怒呢？这形容有七碗，我们说吃七碗，怒气有七碗倒下来，这个跟前面我们讲的其实类似的，七个灾，七个碗啊，七个号啊，这都在形容在教会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因为神是公义善良的神，因为人是犯罪得罪上帝的神人，所以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我们经验许许多多上帝的震怒，上帝的震怒倒下来，神已经用他的慈爱缓和了许多的震怒，更因为耶稣的死，神在怒中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珍惜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平安，珍惜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和好，不珍惜，神在历史历代中就有七号啊，七碗啊，七灾啊，这些不断的临到我们，临到我们，其实神的恩典还是丰富的。你看我们现在天天讲到天灾人祸这么多，的确也很多，你看不要讲别的，单讲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信主的人这么少，拜偶像的人这么多，真应该惹神的怒气，可是神真的都是忍怒不发。我想不只对我们台湾，对许许多多甚至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极其宽大，极其怜悯恩待。我们都像尼尼微城一样罪恶滔天，早都应该被消灭了，但是神就一直在那里忍怒不发，希望他能够悔改，也等候他的悔改，等他悔改了也真的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对我们真是太宽大了，但是不肯悔改，神也的确为了爱我们提醒我们，也是有不同的灾，也相当艰难的临到我们身上。第一个碗丢下去有恶毒的苍，生在那些有兽的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就这些你看起来有点可怕甚至有点恶心，但是我们再想想看，生活中不是很多这些吗？我们生活中的疫病还算少吗？我们生活中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还算少吗？生活中的艰难 非常的多啊。我们有没有被敲醒呢？这些有受印记、受拜受像的人，有没有悔改呢？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哦，你说好可怕。这当然一个叫我们想到当年在埃及，摩西向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不然的话我会击打埃及的江河，水都变成血了。你今天看看有哪个湖哪个溪不是被污染的难以喝呢？就是人所种的恶因早就产生恶果了，但是我们人呢还常常硬着心不肯悔改。不管海变成血或江河变成血，我们都活该，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把污染废弃物都丢在江河里面，丢在大海里面。所以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永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他们应该喝这些血，他们应该喝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因为这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能够骄傲，我们一点都不能骄傲，我们没有什么自大的余地啊，我们只有求主赦免，求主继续宽容我们。主对我们是无比的恩待。他们流圣徒的血，先知的血，你给他们血喝，他们种什么该收什么。我们感谢主。那个在祭坛中就有声音说，主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你的判断是对的。我们不是再一次说我们不是自大，但我们实在是说求主替他的儿女伸冤，也求主在伸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的祷告，这个城里你要把他们统统消灭吗？如果这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把这50个跟所有的罪犯一起消灭吗？把这些人一起看待，这断不是你的作为。耶和华说，好，为了这50个人，我就免了这个灾了。各位请注意啊，亚伯拉罕说你是很公义的，你不能够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各位，可是亚伯拉罕求的是什么？亚伯拉罕说你不能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你不能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他说的是这样。那么神如果说好，我降天火下来，所有的恶人都被消灭，义人就不被烧到，神没有这样说，亚伯拉罕也没有这样求。亚伯拉罕求的跟他前面讲的好像相反，神是公平的，不能把恶人和义人一样对待。可是亚伯拉罕求的却是你要把恶人义人一样对待，就是一样都赦免他们，一样都叫他们不临到灾难，不临到他们。哎呀，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宽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善良的心。有的时候实在是要求神降火了，有的时候实在是要求神降火的时候，主耶稣又提醒我们，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神不希望一个人沉沦，希望人人都得救。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主面前，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有主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求你赦免， 求你宽容，不管是多伦多或台北或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不配继续活下去，但再给我们机会，再给我们时间，总有一天时间会过去，但希望这一天还没有来。十六章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这个世界很多人说是继续要更大规模的来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的，很多人说西方现在是越来越抵挡基督教了，可能是吧，但我觉得我们不要太着重这一点，多着重主对我们的宽容和怜悯，多着重传扬福音，传扬福音，让人听到福音，而不是让人喝先知的血。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易灾成灾。然后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这也有很多讲啊， climate change， 天气变化越来越热了。也有人说这是夸大的，夸大其词，没有这个事。我想我不是科学家，我不太能够多说什么，但是我是人，我们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如果就实际我们经验来看，我想统计数字更清楚，的确温度有上升，但是可能不像那些人讲的那么严重，解决之道也不像那些人讲的那么天真。人啊，总是自私的，而且常常是唯恐天下不乱。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自私，不要唯恐天下不乱，让我们总是靠着主生活，把福音传开，有美好爱人的见证，那就好了。这些灾啊，在启示录所讲的，其实你都回到当年以色列出埃及，多多少少都跟那十个灾有类似的。日头用火能够烤人，那么现在呢，被大热所烤，大家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着灾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好像是第九个灾一样。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啊，我想我们也不必多形容这么痛吧，就是人不肯悔改，是我们基督徒也有的这个个性，好痛好痛，但是不肯改，顽梗悖逆，所受的疼痛，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碗倒在伯拉大河上，伯拉大河当然就是幼发拉底河，在创世纪跟世界的历史课本一样，都讲到文明的开始就是两河流域肥育月湾，亚伯拉罕就从那里出来的，离开了那个地方，把到了神要给他得为业的地方，那里是两河流域，伯拉大河，因为这两河都是非常的有功用啊，所有的文明都是黄河文明、恒河文明、两河流域，所有文明都在这个河的旁边发生的，因为人需要水，需要淡水。那么因为发生了文明，所以也常常容易自傲自大。圣经也就形容这些河水，形容任何一个有能力的受造物，常常就因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供应太丰富了，就自大了。那么自大，神就要刑罚，就要打击。碗倒在大河上，河水就干了。我们也听过什么冰山都融化了，河道这个冰河退缩了，河道的水也减少了。我想是有一些因为人的贪婪，叫我们应该警觉的地方啊。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上帝，没有认识上帝，怎么样都没有用。河水干了， 是为日出之地要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从东方，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抵挡上帝的军队会在东方集合，然后来攻打这个文明的世界。有人说这是回教徒，有人说是蒙古的军队，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不归向神，神的怒气一定会发出来的。他又看到三个污秽的人像青蛙从龙口兽口的假先知口里出来。哼，龙口让我们想到龙口粉丝啊，龙口出来。那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神让鬼魔的军队聚集在一起跟神征战，好叫他们一举被消灭。哎，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在要征战的时候，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征战的时候，这是一个大日子，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他突然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角度去了，就是16章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各位，耶稣用很多方式来形容自己，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是一个羊的门，他是石头，他是山寨，他是狮子，就是植物、动物、矿物、人，他是我们的新郎，都来形容耶稣自己，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也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词来形容他自己，他说他像贼一样，或者说他来像贼一样，他来偷我们的东西。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要来偷我们东西，哎呀，耶稣哪是贼呢？我们哪有什么东西耶稣会看上眼要偷呢？但他的确说了，我来像贼一样，这里有讲，在福音书里也有提到，我来像贼一样。当然不是来偷我们的东西啊，是主不是贼嘛，也不会要偷东西，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从他那里来的。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小心，要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你记得《西游记》里猪八戒也偷那些女孩子的衣服，这有点像的，因为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基督徒穿的衣服就是义袍，我们穿上义袍就是披上基督，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披戴耶稣，我们穿戴耶稣。哦，这是极其荣耀的事，这是极其美好的事。你不要让你的衣服被偷走了，你不要让你的信心被偷走了，你不要让你的盼望被偷走了，你不要不知不觉把那爱主的心撇弃了。这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好，在世上有很多征战，有很多动乱，很多引诱的，我们有很多软弱，也有得胜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你自己该有的责任，持守你的信仰，看守衣服，免得你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那么16章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就神的震怒发尽了， 那么救恩和审判都已经成了，这是一个就有了大地震了，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大城列为三段，我们讲了大城就是巴比伦大城，在旧约里面通常形容这个城的狠，军队的强大，在新约呢形容这个城的美，诱惑力，对世界的诱惑。这个大城要列为三段。各位，城呢、啊、在圣经里到底是不是好的意思？在我们社会里面，城一般是比较坏的意思。城里人跟乡下人比，乡下人都比较老实，城里人都比较诡诈。从我们小时候的童话故事，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就可以比较出来。其实圣经里没有说城一定是邪恶的，乡下一定是好的。事实上我们人都是罪人，乡下人和城里的人都有罪恶。不过我们的确看到第一座城是 杀弟弟的凶手该隐建的，他也是第一个建城的人。那么第一座城或第一座塔巴别塔，后来就是巴比伦城，也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工程何等的浩大，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科技何等的前进，相当不错。我想圣经也不是反对这些，但是圣经的确反对我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好传扬我们的名。我们应该只传扬上帝的名，不是我们自己的名。而神本来是要人分散到天下去的，而建巴别塔他们是希望聚集在一个地方的，违反上帝的命令，所以神变了他们的口音。城并不是坏的，神的城是有荣耀的事，诗篇里讲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城是荣耀的，神的家是荣耀的，神的国是荣耀的。神的城，神的家，神的国，神的名都是充满了荣耀，本来不荣耀，因为神的恩典权柄在其中就荣耀。而列国的城巴比伦城，不管它怎么繁华，最后都会倾倒，都会断裂，众海岛都逃避，众山也都不见了。又有一个大灾，这个大灾是16章21节，大宝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这宝子为这宝子极大的灾，人就亵渎神。我想这当然都是形容的，在约书亚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也有过有宝子打下来，都是在形容上帝的震怒是何等的大，上帝给人的宽容是何等的多。这些都是重复在出现的，就是我觉得启示录我们已经讲过再讲，启示录是重复又重复，强调又强调，在地上有神的恩典，人不知道感恩，人不知道抓住恩典，人不知道悔改，灾难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到最大最多的时候应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惹神的怒气，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所讲的，就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在魔鬼面前他所做的。记得我们从12章讲起，有个异象，异象就是神的教会是他的心腹，非常的美，非常的荣耀。最美最荣耀的事就是他能够继续的生上帝的儿女，就是教会要能生教会，基督徒要能生基督徒，传福音要能让人悔改归正。而这个事情惹上帝的愤怒，惹魔鬼的愤怒，魔鬼就要吞吃这个妇人，要吞吃他生的孩子。我们教会里越是努力的传福音见证主，越是要扩大教会，魔鬼就越吞吃。 我们不好好传福音，不好好侍奉主，魔鬼很高兴，他乐得不要做事。我们一旦侍奉传扬福音要得人的时候，魔鬼就要吞吃。魔鬼要吞吃我们，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魔鬼要吞吃我们，我们知道神会让我们在天上被保守，在地上，在自己的地方被保守。但是有征战，有面对蛇，面对兽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各位你不要忘记啊，魔鬼是非常邪恶的，魔鬼的队伍也是非常邪恶的。但是魔鬼不仅是可以用光明的天使出现，魔鬼就某一方面来讲也是全世界最正直的那个受造物。啊，你说康姆斯你在讲什么？我在讲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说，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人有罪的就是撒旦。撒旦是魔鬼的头子，但撒旦你在撒迦利亚书你不熟悉他控告约书亚的那一段，你应该熟悉他在天上控告约伯的那一段吧。在那里神完全没有击打撒旦，撒旦是他的御史大夫一样，或者是在各处巡行看有没有人是真的在敬畏上帝还是都是假的。那个约伯记很复杂，我们不去多讲，我们讲就是的确魔鬼有非常光明天使的一面，他控告我们，他控告我们敬畏上帝不纯。哎呀真的是这样。他控告我们来到教会动机不纯，哎呀真的也是这样。我们若不是常常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的话，我们站不住抵挡不住这个控告的。我们感谢主，约伯记里写的就是最后在神全能的带领创造管理之下，我们承认神的带领不会错，包括他对约伯，神对我们带领也是对的。但是魔鬼的攻击是真是好厉害啊！魔鬼对神的儿女攻击好厉害，当然每一步都是神扶持着我们，我们才得胜了，否则我们都有祸了。但是你要记着，魔鬼是气愤愤地吓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越爱主，我们越传扬福音，我们越生更多的属灵的儿女，教会扩大，魔鬼就越来攻击吞吃我们，而叫我们背负受敌，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从海里上来这些得罪神的力量让我们很害怕。而我们也说了，这个从海里上来的跟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的历世历代会有的四个大国，其实也不只是四个大国，或者是重点不在几个大国，重点在一个强权兴起又会有另外一个强权取代，一个强权兴起迟早也会衰弱，然后有另外一个波斯、马代、亚历山大、罗马，罗马完了以后有西班牙、葡萄牙，有荷兰，有大英帝国，有苏俄和美国，这都会俱往矣，都会过去，世上的国度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会过去，神的国永远长存。而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非常的喜悦，但是也有很多的征战和工作，是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撒旦魔鬼的攻击之下，我们宁死也不会去拜这些假神。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我们不拜，我们不拜假神，我们不拜任何人的制度，我们不拜任何金钱、美丽或者是声望，我们不拜这些。这些东西恰当的使用是好的，但是我们不用这些取代上帝。我们是专心向着主的。所以十四章讲到有十四万四千人，就是一个完整的数目，十二乘十二，完美的数目，一个都不会漏掉。神的儿女会歌颂他到永永远远。 唱的好像是新歌，也就是我们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无趣，我们觉得上帝的带领是丰富美好的。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乱世中有盼望，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